大家好，欢迎收听
素郎教室聊聊音乐大小事，
我是霍娜，
我是阿啾。
那我们的那个停更已经三个月了，
终于又开始录啦。
好，这就证明了，就是其实我们在疫情期间呢、啊，就是什么事都没做。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把那个电动的进度补上很多。
恭喜你，恭喜你，应该是没有白买那些片子了。
我对得起他们了。
好，终于终于。然后呢，那个为什么会？我们本来是想要有那个听说一些 podcast， 他们是用有一些远端的，
对、啊、就是网络
连线，对网络
之后来录这样。
对，当我们想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疫情就慢慢趋缓了，所以我们又开始忙工作，忙了工作之后就到了今天这样子。
没错，就是一波三折。
对，那为什么今天会突然想要录一个节目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在音乐圈里面，这几天啦，就是从金曲奖之后呢，大家对于有一个议题非常的敏感，然后吵得非常热烈，就是
抄袭
的这个那个讨论呢非常的热烈。
对、啊、
那我们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把这个抄袭这件事情厘清的，在音乐上面的抄袭厘清的。对，
我先说结论，我觉得很难
很难，对不对？
对，
特别是现在流行歌常常会用到很多类似的和弦，很多类似的行进，那个
就是
旋律行进，
就是和弦行进，就是基本上就那几种，
对，
比较常见。然后那几在那些行进里面，有每年都产出这么多流行歌的状况下，你那些旋律真的很难不被重复到。
对对对，像那个我这几天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我就找到2019年的年末的时候，好和弦呢出了一个影片，他、把那当年度前50点阅率最高的50首流行歌的所有和弦全部都分析过、非常厉害。
等一下，我觉得应该要先告诉大家好和弦是谁，避免有些人不知道。
好和弦是一个一个 YouTuber， 他在YouTuber 那个正音 YouTuber， 他在那个有对于一些乐理上面的介绍的一个频道啦。
对，它是一个音乐教学的一个
频道。对，有音乐教学的部分。
然后就应该大家会比较关注 YouTube 圈的话，应该是他前阵子有提倡一个离开 YouTube 这件事。
哦，对对对对，转移到其他的平台。
对，
那这个他这个主人，在讲主人吗？就是他
频道主
呢，他本身是从大学生了没开始的。他一开始是做了一首用那个 Google 小姐的声音做了一首歌
Google Translation，
对 Google 之歌这样子，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订阅看看。
绕回来，反正就是他是一个很介绍、很扎实的乐理基础、音乐技巧的一个频道，很欢迎大家去听。
然后他那天做了一个2019年前50点阅率最高的流行歌呢，他发现有 66% 的歌都是用了一模一样的和弦。
没错。
所以其实用和弦这件事，所以有一些人在讨论抄袭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听到相同的和弦，然后他们觉得说，你这个歌是抄另外一首歌，其实不然，因为其实全世界的流行歌都是用了相同的和弦。
对，应该换个角度讲啦，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听的和弦进行其实也就不脱那几种。
对
对，那当然就是你可能会应用移调的方式，或者是改变一些上行下行的做法、或者是节拍的改变，让这首歌听起来不一样，但是终归来说整个和弦进行还是类似的。
对，那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讨论抄袭的话，我们可一开始先用几个面向来讨论啦，看看可不可以想办法厘清一下抄袭这一个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词。好了，
没错，因为我觉得要讨论东西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先做好名词定义。
对
对，这样不然我们可能会讨论在不同的层面
上。对，时空不一样。
对对对，
那一开始比较个人面的就是感觉类的啦，就我感觉好像这首歌是抄另外一首歌。
对，就是一个感觉，好像我曾经听过或曾经看过。
对对对对对，我也许他用了1451这样的和弦，哇，我好像以前也听过，那这首歌是不是就抄袭呢？其实也不一定。
对，不一定。
对，因为就如果刚刚我们讲的，有 66% 在2019年台湾而已，有 66% 的歌是用了一模一样的和弦行进。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要讨论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啊，用一个普世立基于普世价值的道德去评判一个人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这样的一个举动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这个问题好大啊。就是我只能说法律会是最后一个关卡了。
对，法律是道德的最后底线嘛。
对，但是道德一定要再更比法律更高一点，不能说我今天乱丢垃圾但是没被抓到就代表我是一个
无罪。
对，我无罪因为没被抓到嘛。可是这代表你在道德上是一个好人吗？
但是道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架。
对，没错。
对，他常常绑架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如果以中国的这个传统，以前我们受到教育啊，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道德框架绑架的话，在这个框架底下有很多女权是没有办法发生的。
对啊，嗯，没错。所以我是觉得就题外话啦，就大家不要用道德去绑架另外一个人。
对对对对，其实 你可以有你的道德观，但是不一定要大家遵循你的道德观。
对，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可能会不一样。
好，这个就是要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在法律上面对于抄袭的定义，法律有抄袭这个罪名吗？在台湾
没有抄袭这两个字的罪。
okay, okay,
对，但是它比较相关的就是著作权的问题。对，那我先说一下好了，就是关于抄袭这件事，然后其实可以在法律界上跟学术界其实会最常被引用到这个事情。
是
那法律的这个层面呢，它算是比较一个狭义的，因为它要定义的最精确嘛。
对
对，所以呢在法律上的定义就是你完整的整段照抄别人的作品而没有注明出处的话，这会是在法界里面比较常用的定义。
哦，这个跟学术界也一样。
对，但是因为
论文部分，
但是因为法律是最狭隘的，所以学术界会再更空，再 更大一点。因为像学术界的抄袭呢，可能就是有包括思想啊、概念啊、原理这方面的，这方面的剽窃啊，就是只要你没有注明出处。
对
对，然后你的著作应该要以你为主体，然后你这些引用或是这些对所谓的引用，
对对对
对是应该为辅的。那如果说你在这个比例上失衡的话，那就会有抄袭的嫌疑。
对，现在因为现在写论文，你可以把你的论文丢到某一个软体上面，
对，
它就会很帮你去扫描，然后去确认说，哎，你的论文有没有跟其他的论文
类似，
对
对
对，
会被说是
抄袭，太多地方相符的，
对，
是可以找得到的。现在科技很发达，
对，因为现在有一个说法啦，就是在英文的论文里面呢，只要你有连续七个字跟人家一样，就会被有认定是抄袭的嫌疑。
哦，可是这个只是嫌疑。
对
但是还是要看你接下来的脉络。
对，其实还是要看内容是什么。对，所以就是之所以我一开始会说我觉得抄袭这才是太难被定义了。
对
对，也是因为这样子。对，
就像就是那个食神里面的那个嘛，就是就像跑步一样。
对啊，
你做什么
我也跑步。 对,
对啊，你做什么我做什么，为什么我不能？那两个都做佛跳墙，可是两个而且做法都一样，那为什么 你能做我不能做？
对啊，这为什么叫抄袭呢？对不对？
对
对，可是这样你换个角度来说，你也说你在抄我的做法。
对
对不对？
好，那我假设一个问题哦，就是以著作权来讲的话，假设我今天我是一个艺术家，
是，
然后 我做了一个作品，我在那个画布上面写了1+1=2，然后大家整个眼睛为之一亮，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天才作品。但是呢接下来十年后有一个人他就在那个画布上面画了1+1=2颗苹果。然后另外一个人这个时候大家也觉得 Oh my god， 这个真的是天才作品啊。
对，
但是我看到了我就很不爽，我说他抄我，他是抄袭我的。
对
这一个是在法律上面是合理的吗？
你说这个案例吗？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
OK， 那首先我们要做的事就是你要先提起这个著作权的诉讼。
对，我告他。
对，你要先告他，然后再由法院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然后因为其实著作权里面还有在分细分啦，像是著作财产权、著作人格权，所以这两个大类。那这在下面还有在更细分，就是要改编权、重制权或是传输权、公播权这类的东西。所以要看他的行为有没有违反到
有没有侵权行为，
侵权有没有侵权了。好，有的话那这样子法院才会裁定说他有，那这样才会在你的整个论述里面你是合理的，你才能够说对他抄我东西。
所以其实如果我觉得我被抄袭了，我要做的动作第一个就是我一定要挤他，挤到爆。
对对对，就是要挤他，然后要有一个法院公正的概念了。对，
那所以在那个我们在音乐上面其实就会常常发现这样的事情嘛，对不
对？
对，
其实我觉得音乐
比如说
其实文学跟音乐其实都很常发生这样的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文学前一阵子在去年年底也在炒抄袭的事情，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那可是问题是比如说像那我们回到音乐上面来讲、欸、我如果我是一个 YouTuber 然后呢我
原你为什么要这么强调、
因为我前阵看了阿 D 的那个频道他就说这个应该是要念 YouTuber 这样子。
好
老师说的
okay,
OK 好然后呢我听了一首歌他本来是用钢琴弹的可是我后来用吉他弹、我把这个 cover 呢放到我的 channel 上面
对
那这样子有侵权行为吗
你有获得他的授权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
他就可以告我了
对这样的话其实还有如果你的弹奏基本上一样、你用了同一个和弦甚至同一个调
对,
對、然后整个乐句的进行、包括附点这些都一样的话应该是会被挤得动
所以其实如果呢大部分但是这个其实又有点回到感觉面的问题就是它这个旋律这个和弦的感觉如果是怎么样才会让大家觉得是一样的歌呢钢琴的伴奏跟吉他的伴奏那如果我把它改成 Bossanova 它本来是一个 Blues 我把它改成 Bossanova 那就不算了吗它有一个重置行为嘛对不对
对、
嗯、
这样的话应该就是侵犯它的重置权
哦，所以其实好，即便今天法律判说啊我无罪，可事实上它还是有一个道德面的存在啦。
对，就是可能会是人民判你死刑，但是法律没有。
哦，原来如此。因为这个呢，就是牵扯到我在那个网络上面有找到几个案例，在美国的案例啦，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90年代有一个经典歌曲叫做《Ice Ice Baby》这首歌，那我也去找了听了。然后那个时候被大家挖出来说这一首歌是抄袭十年前 Queens、就是皇后合唱团的歌曲、叫做 Under Pressure 这样子、后来这两首歌 我听了发现其实他这整首歌有一半的那个顽固低、有一半的 Bass 的那个和弦啊、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你他从前奏开始一直到主歌进副歌这一整段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就编排都一样
就是嘣嘣嘣一样的声音、然后最后这个抄袭事件是怎么结束呢就是后面创作 Ice Ice Baby 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乐团呢他们就决定付版权给这两位、给两位前辈然后所以就解决了这个抄袭争议但事实上创作者后来的这个创作者他们仍然是宣称他们并没有抄袭这个
对
这
其实我觉得在音乐创作上啊就是你其实很难去定义说到底是有没有抄这是一点再来是有意无意
对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听过一段旋律我们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然后可能时隔一两年五年十年对我早就忘记我听过它、可是我当我今天晚上想写歌然后突然有灵感的时候它就出现了
对因为记忆内化了、
对然后我就、我会认为那是我的、对吧
对
啊所以我的记忆里面我没有听过你的那首歌啊就算你之后拿出来让我听说哎、对真的一样
对
所以这样要怎么认定呢
对这个其实就很吊诡因为在如果创作者被这么多的道德框架绑架的状况下他会没办法创作歌为什么呢因为创作它本身就是一个会透过比如说像生活背景像你的教育背景或是你曾经听过的歌
对
然后你这些所有的元素通通内化之后你写出来的歌就是它就是一个创作嘛
对没错
但是你没办法说哎、我好像我以前听过这个旋律但是 它可能已经变成我自己的旋律了我再重新把它写出来结果变成抄袭其实这个是有一点点太用道德的框架去罩住大家所有创作的自由
这样我会觉得对那个后来的这个创作者
是
不公
平
的对
对啊因为就像古典乐一样嘛有那个就像莫扎特写了这么多好听的音乐然后他是一个欧洲当时欧洲非常有名的天才所有的音乐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是莫扎特、所以每一个爸爸就会给小孩听莫扎特的音乐
对
对那就是贝多芬的爸爸也一样贝多芬爸爸最希望贝多芬是一个莫扎特所以他从七岁开始就鞭策他去表演嘛、那后来贝多芬在早期的作品里面他 用了很多很多莫扎特的作曲手法， 但是是他自己的风格，是贝多芬的风格、
嗯、
那这样子会就难道当初如果当初有人提出来说哦，贝多芬抄袭莫扎特，也许搞不好这辈子就不会有贝多芬，因为他可能被打击了，他就再也不会写歌了。
对，
嗯，是有这样的状况。甚至有音乐学者他在做贝多芬的研究的时候，他是直接就是说早期的贝多芬叫做 Mozart form、嗯、就是莫扎特的风格。
对，
那如果当初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被抨击的话，其实创作人他可能心理压力很大，然后他未来就放弃了，他可能贝多芬就跟他爸一样变成一个酒鬼，然后这辈子再也不会做出我们接下来听到的音乐。
对啊，你看如果说像这种风气很盛行的话、嗯、那这样谁要创作，我就当个乐师就好了，我弹奏就好了。
对，所以我就、嗯、我像这一次的事件，我才刚刚开始一开始问了阿君的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基于一个普世价值的道德观，我们这个道德观是立基于普世价值，但是我们用这个道德观去评断人跟事是否是好事的，特别是在有一些空间，要给对方一些空间状况下，他要有一些自由度的状况下，你拿这个框架去绑架这个人，会不会造成未来有一些影响？
我觉得肯定是会的啦。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在认为抄袭这个是一个负面词，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被教育的是说抄袭就是一个作弊行为，作弊是不好的。
嗯哼，
对。可是问题是，那这个抄袭是谁认定呢？大家都可以认定它是不是一个抄袭事件，可是要再更仔细更客观，也没办法更客观啦，大家都是主观的，但是要理性的去讨论看看这样的一个事件到底是不是抄袭，那它抄袭这件事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比例啦。
对
对，就是如果他今天百分之百一样，那当然是要被谴责、嗯、
对。
可是如果他可能50%一样，
嗯，
好、哦、就会有各种意见出来嘛。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那如果他只有30%一样，
对，
或是只有10%一样的时候、嗯、那是不是就会变成把它视为一个全新的歌。
对，好，这个我觉得就有一个有趣的软体可以推荐大家，叫做 RX7、嗯、RX7 它是一个算是编曲软体啦。
对，
然后它也可以录音，然后呢因为好和弦这个频道呢，它之所以可以统计出来 66% 的和弦是一样，是因为它把某几首一模一样和弦行进的歌把它的速度调成一样，然后用 RX7 去 remix 所有歌，就听起来竟然可以成为一首歌，而且是三个不同旋律合在一起的歌。
对
对，所以其实这在现在的科技上面是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的。那即便就像之前也有一个画家很有争议的一个事件，就是他画了两个人物，然后后来有人把用那个电脑的绘图软体把他跟另外一个画重合在一起、
嗯、
其实是那个整个构图竟然
是可以叠在一起，
对，完全一模一样的。那所以说如果今天大家觉得我觉得抄袭有 A 抄袭 B的这个事件的话，其实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去证明它是不是有完全一样。
对
对，那在这个能够证明这个件事情之前，其实也不需要反应太过度啦。
其实就是我觉得跟很多社会事件一样啦，就是我们常常会被媒体们引导说，
对，
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嫌疑犯。
对
对，但是大家不要未审先判。
对，他们就会用那个标题杀人嘛、嗯、他们就写抄袭然后打一个问号、嗯、可大家只看到抄袭没有看到问号的意义。
对，没错，那就
对对对对，
他还没有被法院认定之前，他凭什么你就觉得他是一个抄袭犯。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好，这个就要谈到啊、欸、那个在美国 Katy Perry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他也曾经被告过抄袭、嗯、
是，
然后他被告的这个，他被一个叫做饶舌歌手叫做葛瑞呢、
嗯、
然后他那个说他抄袭，后来呢 Katy Perry 就 key 表，他就觉得超不爽、
嗯、
他说你凭什么骂老娘抄袭。所以他总共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找了，他本来被判要判赔7500万台币、
嗯嗯、
然后呢他就很不爽，他把这7000万拿去找了15位非常有名的音乐家、
嗯、
去分析了这两首歌的结构，然后呢最后呈现给那个法院，然后每一小节都分析哦、
嗯、
分析完之后这15个知名音乐家画押、
嗯、
这样子，然后给法院
证实
他不是抄袭。
OK，
对，他就是这，我觉得这蛮有风骨的，就是他宁愿把他要赔的钱拿去证明自己不是抄袭，我也不要赔给你。
对，没错，
对，
我花一样钱，但是我就是要证明我的名誉。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抄袭有时候呢，又会有牵扯到致敬这个动作。
对，其实他
对某人的致敬
翻唱啊，或者是你要说他是抄袭，或者是你要对致敬、哦这个真的是很难说的一个东西。
欸，那如果假设我今天写一首歌，然后我可能抄不要讲抄，我写了跟可能跟周兴哲的某一首歌很像，然后我被抓到了，我就说我是向周兴哲致敬，这个说法你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要看你什么时候说的，
被抓到后说的
那就不行，
那不行。所以 你的心中就觉得说狗屁这样。
就是我会觉得你死不承认。
那如果今天我先说呢，我向周兴哲致敬，
然后写了这首歌
很像的歌，
我就会觉得我就会去
至少承认了，
我就会去听这首歌好不好听。
哦，
就是抄袭这件事情我就已经不在意了。
哦，
对，或者 我可能就会变成是去评断说，欸，你改的好不好。
OK，
对，
嗯，哦，那这蛮有趣的。因为在那个2012年啊， Lady Gaga 出了一首歌叫做 Born This Way，然后大家去分析了这首歌之后，发现跟马丹娜的 Express Yourself 几乎一模一样。我去听了呢，我发现这两首歌的结构的铺陈，旋律的铺陈还真的是很像，蛮像的啦，蛮像的。对，那可是因为后来就有人帮 Lady Gaga 做了一个台阶啦，就说 Lady Gaga 她的做事的风格，她就是自由派啊，然后她也是比较偏女性主义的象征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人物，那跟马丹娜其实很像，那他们就会主观认定说这首歌是 Lady Gaga 要向马丹娜致敬。
哦，就没有说他抄袭，
就没有说他，对，有人，当然有人说抄袭，但是最后就是把它归纳成是致敬。
Okay.
那一直到2014年还2016年有点忘记了，马丹娜自己在那个节目上面就讲说，啊，我听了他这首歌的确很像，但是他觉得这首歌也是好歌，所以他不会说这首歌是再抄袭。
嗯 ，OK，
好，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回到一个感觉，好像回到一个原点。我们认为一首歌是抄袭另外一首歌是感觉面的，但是回到法律面不一定。
对，
但是道德面我们可以去批判。
对，
可是如果今天回来发现，哎，这首是一首好歌的话，我们是不是又可以放弃之前的追究了？那之前我们这所有的那个道德框架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所以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
你问我答案吗？
对啊，
我觉得对。
所以就是如果今天有一首歌你听了跟另外一首歌很像，可是你发现，欸，这首歌也写得不错啦，
嗯，
那其实它就是一首好歌嘛，无论它得奖与否，它其实是一首好歌，它可以触动你的人心，你
对啊，
心里的某一块，
它可以让我的感觉被释放，或者是 情感有得到
一个抒发，
对，抒发，这都是我觉得这都是歌曲存在，艺术东西存，艺术品存在的的价值，对。可是因为我们人活在这个俗世间嘛，所以才会有这些所谓俗世的事情，
还是要世俗一点，
对，讲明白一点，就是利益上的问题嘛，那所以我们会这么不喜欢有抄袭的事件发生，其实就是因为不希望我辛苦的成品然后被你瞬间就拿走，对吧，
是一个不甘心的想法吗？如果是你今天发现有你的歌好像被抄了，
如果他给我分润我就可以啊。
所以还是利益上的问题。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追根到这边来的话，应该会是所谓的利益的问题。那其实跟你有没有获得授权也是有关系的。
哦，
对，今天我的歌，如果你先来问我要我愿不愿意给让你改或让你唱，好，那我可能免费送你嘛，或是你会拿一笔钱给我嘛，授权费，对不
对,
對, 對, 對好 OK， 那有些人会在意的其实是前面这个，你有没有告知我这个动作，
对，
那有些人会在意是你除了告知我之外你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
是，
对，那都好，但是就是如果你都没做这些事前的动作，你就让使用类似我的智慧财产然后去获取利益， 那事后被我发现的话，我当然会不甘心啊。
可是这个是，这个其实是两个对照的事情啊。如果是以第三人来讲呢？
啊，第三人，
对，因为好，假设今
OK， 因
為对 对, 對、第三人，
我知道你在问什么，
网络上面的评论。
其实还有一种关于所谓的抄袭的这个说法，就是你可以引用，或者你也可以去模仿其他人的著作，對對對對，但是你不能够让别人听到你的著作，或是你的看到你的著作之后，就不再去看前一个人的著作了。
对对对对，这就跟我刚才举例那个画画，我写一加一等于二，然后另外一个人写一个 apple， 画一个 apple 加一个 apple 等于两。
对，他们概念类似，但是你不能让说看到那个画 apple 的人，然后再也不去看那个一加一的人。
对。如果因为画苹果的人而导致我一加一的点阅览数变多，其实这也是好的。
对，因为这是一个像互相扶持的，啊，让这个市场越来越大的一个更好的概念。
对
对，可是我们现在要杜绝的其实是就是让这个市场变小，或者是只有一边独占。
是，
对。
所以当今天有一个创作跟某些创作很像的时候，但是这个创作是好的。讨论度也很高，那其实我们实在不需要太过钻研它是不是跟其他两首歌很像，或者是你也不用跳出来，虽然你不是创作者，你还跳出来说，哦，那你要分润给他，你那个金曲奖的一个招牌要接下来
给他，基本上就是你管太多了。
对对对，就是管到海边去了。
对，因为如果好，我们假设就是这两首歌长得很像，
对
对，然后一定有先有后嘛。
对啊，
对，然后如果说你听到后面出来那首歌，然后你会去找前面的歌来听，你两首都听，我就觉得它就已经达到它的效果。
是，
对，它等于是后面那首歌帮前面的宣传。
是，
对，可是如果你只听了后面那首歌，然后你就不去听前面的，或甚至反过来说是前面那首歌抄袭了后面那首歌的话，
对，
这样就不太对劲了吧，对不对？
是 是, 是，
我是觉得不需要到抵制。对，
好，那所以其实讲到现在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们在讨论哪一首歌，
我们终于要说终于要说什么事情了吧。
对对对，就是这个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它是刻在你心里名字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曲。
对，没错，
由卢广仲唱的。那卢广仲其实不是写歌人，他虽然是做，他的确是一个创作歌手，但这首歌不是他写的。
写歌是由三个人
大马的朋友，
对，共同创作。
对，那他们这首歌被其实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大概在五个月前，疫情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在录音室里面听到有人说这首歌跟 Reality 很像，然后我也去找了 Reality 听一下，但是我觉得有像的地方是在于他们的动机很像，但是最后的他们的主题发展是不一样的。如果要以乐理来讲的话是这个样子，那他们的用的和弦的行径大致上也一致。
对
对，所以听起来会像，但是最后的那个 主题的发展其实是不一样的啦。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是英文歌一个是中文歌，其实你真的要讲的话也不是不尽相同，
就是 我们不会认为它是同一首歌啦，甚至
也
不会觉得它只是改词。
对对 对, 对, 对，
也不会这样觉得。
而且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不会认为它是同一首歌。
对，
那后来呢，有网络上面开始就因为他们礼拜六得奖了嘛，礼拜天得奖了金曲奖嘛，
对，
然后网络上就开始有人挖出来说啊，那还跟哪一些歌很像，还跟哪一些歌很像，其中有一首歌是日本的福音歌曲，日本教会里面的福音歌曲。
OK， 照时间顺序来说是这样没错。
对，然后再过来接下来就是有一个中国的网红，
对，他弹了一个钢琴曲。
对，那其实都很像，最后才产出的来，最后产出的才是刻在这首歌，那大家就会开始说啊，他抄袭啊，他拼装，对。那至于有没有，其实公道，就是道德面，大家可以去评断啦。
就是你认为有就有，
对，你认为有就有，你认为没有就没有。但不可否认，他在旋律面，我个人比较主观的判断，我觉得评断是，我觉得他在旋律面是一首非常好的歌，这样子。
同意。
对。然后我这甚至在网络上面找到有一个 有人真的去写信给那个 Reality 的主原唱者、
哦、那他
叫 Richard Sanderson，
那他说什么？
他在脸书上面这个人就回了他，他就跟他讲说他想问他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个中文歌叫做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然后他甚至把那个时间点列出来，就是这首歌的1分44秒的地方呢跟他跟 Reality 的歌很接近，那他就传给原唱说，因为这首歌在台湾很大家都就是很大家都很喜欢，那想听听看原唱者的想法。那原唱者的回应呢，他的假设这个图是真的，我只是找到图、
嗯 okay、
但是我没有找到，假设这个是真的，那他回的就说 I listened to the song 然后 apart from two lines of the chorus where there's a little resemblance， 就是意思是说他觉得这两首歌的和弦呢的确有一些类似的地方，讲类似还不是够精准，他是说有一些重新编排的效果、嗯、这样子。他说他但是呢他没有办法讲这是一个抄袭事件、啊、他认为这是一首好歌这样子，他的回应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
对对对对，可能也许他已经有遇过很类似的状况，有些人写歌也跟他其他的歌很像了，对，但是老实说我觉得他是一个以尊重的态度来去面对 这个事情啊，就是他不会一开始听到好像很像 哇
那就跳起来，然后就隔海，
对，我要告
你，
要
告
你，叽叽叽叽的，对，可是他就觉得说嗯，这他觉得这是首好歌比较重要，
对，
比他用了多少和弦用了多少一样的和弦还要重要很多。
就换个角度讲嘛，就是我花这么多时间跟力气在跟你争论你到底是不是抄袭，
对，
那我不如去写更多好歌出来。
是啊是啊，
对啊，就是大家都希望这个圈子会更好，
嗯，
对，然后我们能够产出更对大家更有帮助的东西，
是，
对，真的其实不需要再掉在这个泥牢里面。
是啊，然后还有我发现我在我有浏览了很多关于这个事件讨论的文章，那我后来发现啊，其实有很多人搞混了他们认为的抄袭，就他们听到一样和，就我刚才讲的，他们听到一样的和弦，他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歌是抄的，可其实并不然，我们应该要更精确去分析它里面的架构，去分析它的旋律走向，然后甚至用刚刚讲的 RGS7 的方式去用科学的方式来判断才会比较客观一点点，
对，
相对客观才对，而不是说我听起来好像就是，那其实不是，就像很多人呢会把周杰伦写的歌拼在一起、嗯、那为什么呢？因为周杰伦惯性用的和弦行径是一样的，
对啊，
对，所以有网络上面有找到 cover， 他把那个他写给阿妹的歌叫四个字忘记了叫连名带姓
OK，
连名带姓跟那个听见下雨的声音，连名带姓的主歌拼上听见下雨的声音的副歌，竟然变成一个完整的歌，可是那是代表这两首歌的和弦行径是一样的，
对啊，因为
旋律不一样。
其实这种做法在很多歌你去随便去 YouTube 找，
对啊，
就超多，
就像以前那个什么四十五转哦，还是
就是或者是什么的七八年级生的那个流行金曲
以前，对啊，以前有一个叫做音乐广场的团体，他把所有一样和弦行径的歌拼在一起，然后把它调快，然后变成一个专辑。
对啊，就是它基本上我觉得是一种有趣的创作方式啦
对啊，然后就听起来哎，你可以一次听到很多歌，然后他们唱的也很好，其实这样就够了。
对，就是我觉得终归回到自己身上，就是你对这首歌的感受好不好，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对，不过现在我觉得哎，我们要进结论了嘛，对不对？差不多了，
都不知道聊今天聊好久
就是我觉得大家能够有一个这个意识在，就是大家在意抄袭这件事情是好事啦，
对，
因为著作权在台湾推了很久很久，可是其实还是会碰到有很多投机分子会去剽窃别人的创作，
对
对，所以大家能够讨论抄袭是件好事，而且我们现在能够讨论的那个深度又更深，
嗯，
这也是好事，
对，没错，
希望以后可以大家可以有更科学的方式或是更理性一点的方式来讨论这些事情，而不是 无止境的谩骂，然后就觉得说哎，自己可能在某个圈子已经做了很久，讲话很大声，然后你就在网络上面随便的讲，可是却没有 检视到自己其实也曾经做过一样的事情，这样子就不太好了，对不对？
抄袭你的抄袭，致敬你的致敬，是吧？
对啊，比如说伍思凯曾经有一首歌叫做生日快乐，你会唱吗？
不会。
他的副歌叫做天天想见，说不出蜜语甜言，这样子。
OK，
好。可是有另外一个金曲歌王的歌叫做母王雄心哇的真心，最后我来几张抓紧，
这两个长得一样啊，
长得一样，只差了有一个音差了一度而已。
对啊，
那这样子算不算抄袭呢？
哎呀，我不知道哦。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素郎教室，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